刚刚牧师有提到，他在三十年前就开始参与了在校园里面的一些同志运动，然后周也参与了在当时候台湾第一个同志的团契，然后之后成为了台湾第一间同志的教会哦。期待大家可以在6月6号的礼拜二晚上，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来听茂正牧师的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就爱尬聊。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了真光福音教会的张茂正牧师。
Hello， 大家好。
对，我们其实上一集有约我们的另外一位牧师，就是二小牧师，分享了他就是去读神学院经历到的一些事情，然后讨论到一些关于同志牧养的议题。但是其实今天呢，邀请到茂正牧师要聊一个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个话题。因为上次访二小牧师的时候，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同温层真的很厚，就是就说哎，不觉得这些东西会这个问题这样。对，那因为茂正牧师他其实是 PK 哦，也就是说他其实爸爸是牧师。在这个历程当中应该会有一些自己纠结的地方，所以我想要先问牧师，就是你作为牧师的小孩，你发现自己是同志的时候，你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主要有两个心情，第一个心情就是非常的恐惧惊慌，就是各种觉得说啊，原来我跟同性恋是画上等号的，就是这个词就是原来竟然跟我是有关的。当然第二个感觉就是哦，原来是这样，以前就觉得说啊，应该就是这种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嘛，就是我们都是家人嘛，对。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其实不只是这样的感觉，对。但是当然比较大的一个情绪其实是惊吓、害怕。其实很奇妙的就是说，其实我爸爸其实也不会在讲台上面谈到有关于同志的议题，或者是说同性恋会怎么样啊，对。但是很奇怪，就是第一个进来的想法就是同性恋会下地狱。
所以纵使以前你在长大的这个经历当中，在讲台上面那位牧师其实没有特别去 mention 到同性恋是罪这件事情，但是你发现自己是同志的时候，你当下的感觉还是觉得我有可能会下地狱。
对，小时候就开始读圣经嘛，所以当然对于有时候那个时候会读到一些圣经相关有关于跟同性性行为的经文，当然就在脑袋当中。所以像谈到说这个上帝是这个厌恶的啦，好，厌恶同性性行为啦，或者是说男跟男、女跟女的这个性行为会招致这个上帝的惩罚。当然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参加这个高中的时候学校的这个校园团契。对，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大家在青少年的时期其实就会开始接受一些教导啊，比如说男女之间的互动啦，然后要有界限啊，然后不要太快谈恋爱啊。因为我那个年代就是国高中生其实是不应该谈恋爱的。
哦，是这样，不可以牵手。
对，就是
会被教去训导处。
对，所以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在学校的团契当中，其实就会开始谈到有关于就是感情啦，然后性啦，然后怎么样去守贞啊？
守贞，对，没错。
所以就是说这些资讯连贯在一起，然后就是当我发现说哦，原来我不只是对同性有好感，甚至像是有性的吸引力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个的感觉就是害怕，然后觉得说那我这样子是不是会下地狱？上帝是不是会惩罚我？
就像刚刚牧师提到，即便他在讲台上没有特别去讲到说同性恋怎么怎么样，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教会其实没有这么凶，因为在我们团契当中也有很多来自不同教会背景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的教会也不见得，其实很多也不见得有在台上直接讲说同性恋是罪。
对，
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像大家在电视上面啊，在各种媒体上面看到的这么攻击性。对，但是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心里会觉得说自己在这一块好像跟在教会里面教导不太一样。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教会会很强调，就是上帝的创造啊，就是感情的关系啊，二人离开父母啊，然后上帝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啊、这样子的想法。在我现在比较多接触到的比较友善的基督徒，他们我听到比较多的想法跟论述也比较是说，虽然不自然，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但是他们觉得同志也是被祝福的。对啊，但我很好奇，因为在那时候像牧师提到说连谈恋爱就即便是异性哦、喔、就是都还是这么保守的一个风气跟这个年代哦、喔你怎么样去认识同性恋这个词的？
大概就是透过比如说一些新闻的报道，或者是说其实那个时候在高中刚才提到在团契当中其实就会谈到同性恋。对，因为那个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大概是90年代初期，就是1990年代初期。
我刚出生。
对对对。 对，就是我高中毕业是1993年吧，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就可能已经意识到说很像这个同性恋的这个的存在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有所谓走出埃及这样的一个，
那个年代 对，差不多，
就是刚刚开始不久，开始要觉得说同志需要被转变、被矫正。对，所以一方面是学校的团契，那个时候其实就会特别会提到有关于同性恋的这个主题，就是说有时候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所谓的同性密友期，对，那个年代还蛮流行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所以他们会就是说会提醒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可能那时候女生跟女生吧，就是
对，首先走上厕所很正常，
对，所以他们会特别提到说如果你有感觉自己有这样的状况，其实不代表你就一定是同性恋，然后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一个好朋友啊，然后就是可能是情境式的同性恋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的氛围大概就是从一些媒体，那个时候大概就只有报纸或者是新闻，可能会报一些社会事件、社会案件，然后就会提到说这个可能是什么同性恋者情杀啦，或者是说同性恋者群聚这种
轰趴，
对。对，所以其实得到的都是很负面的。
确实。
对，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同性恋是错误，然后甚至是上帝不喜悦的这些东西。对，就纵使教会不会谈，但是这些资讯从社会、从一些信仰的一些教导或对话，就是点点滴滴的就被建构起来。当然我们刚才你有提到嘛，其实从圣经看起来都是男女的结合啊，然后就是上帝就是一男一女，然后对，所以意识到自己是原来是喜欢同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很像是很奇怪，然后是一个错误，然后不符合上帝的心意，都是很负面，或者是表示说这件事情是错的这样的一个资讯跟概念。
因为我一开始不是基督徒嘛，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跟茂正牧师的背景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以前也是在我大概国中的时候开始去认识同性恋这三个字，然后即便我们所谓的高中时期相差这么远，但是在我那个时候就上网去搜寻关于同性恋的东西还是很负面，真的都是社会新闻比较多啊，不然就是跟毒品挂钩啊，不然就是群聚的那种轰趴比较多，像这样的资讯。回想到刚刚讲90年代，其实之前 Netflix 有部片叫《导正》，祷告的导和正常的正，它其实就在讲走出埃及协会的故事。那我觉得那是非常有时代背景的。为什么在那时候突然间那么多在社会上面讨论同性恋的这个议题？是因为那时候开始比较多的艾滋病患，
对，没错，
对，然后那时候的人的认知就是艾滋病就是透过同性性行为这件事情去传播的，所以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同性恋者，他们很希望，他们是自己迫切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异性恋，可以被转变，不是任何人逼迫他们的，因为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艾滋病就是上帝拿来惩罚同性恋的一种病。
对，的确，刚才我提到那个恐惧感，其实也是的确跟 HIV 这个病毒跟艾滋病其实是有相关的，马上就觉得说上帝的惩罚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对，所以那个恐惧也包括说，不只是说我可能会下地狱，包括说我可能
会生病，
我可能对我如果承认我自己是同志，或是我如果跟一个同性交往，然后或者是发生关系，我可能就会得病，那我可能就会死。
没错，所以其实，在不同时代背景当中，这些议题的发酵跟讨论，就有当时它的缩影在。那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因为你在经历这一些的时候，其实父亲也是在这个时代下去经历这些资讯。那当你想要跟家里出柜的时候，你抱持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跟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选择跟家里出柜？因为我们也遇过非常多的同志基督徒，他的认同是同志基督徒，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在教会，或是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出柜。
其实因为我高中毕业才发现自己是同志嘛，然后一直我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才决定要跟爸妈出柜。但其实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我其实很感谢我爸妈，就是让我从小跟他们的关系其实是很亲近的。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在教会牧会是牧师，但是他们其实并不会用教条的方式来这个要求我们，或者是说就拿着圣经的经文，就是说所以你一定要照这样做啊，你说不照这样做什么上帝会处罚你啊，或者什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爸妈的关系其实是是什么事都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这样非常非常难得，因为其实我自己身边也遇过很多 PK 的朋友， 我觉得比较多的听到的回馈会是说，因为爸妈很忙于陪伴教会的姐妹弟兄，所以其实很疏于陪伴自己的小孩，也就是说他们关系是比较疏远的。
对，那当然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爸爸跟妈妈曾经有6年的时间在花莲的玉山神学院教过书，那个刚好是我国小1年级到6年级、所以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因为他们就白天上课嘛，然后晚上可能就没那么多教会的聚会，所以基本上晚上的聚会的时间，其实我们家庭的时间是蛮多的。我现在成为牧师，就是我知道说，其实我爸妈他们尽量不把教会的事情就是来告诉我们。比如说，当然在教会牧养一定会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可能各种闲言闲语，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了不起的是，他们不会把他们所承受的各种的压力或者是一些情绪，就可能影响到家庭的生活。我发现自己同志之后，然后我觉得我生活很大部分我在思考的事情，我在寻求的答案，或者是到后来我在除了课业之外，我在花很多时间可能参与台湾早期的同志的校园的同志运动，然后包括说到后来我也参与了这个台湾第一个同志团契的成立，后来就成为了台湾第一间同志教会。我其实占了我很多的时间，那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喜悦
想要跟嘉宇分享，
对，然后也有很多的当然也是会有一些疑问，然后就发现说很像我什么事都不能说，然后每个礼拜打电话回家，他们就问说你好吗，我只能说都好，然后在忙什么，我说忙学业啊，就是那教会生活呢，我说我现在有去教会，就是我就觉得说我也感受到他们很像对我有点担心，就是觉得说
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亲密的感觉，
对，很像有所保留，对，那所以到后来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在我的信仰跟性别身份上面找到了一个出路，找到了一个平衡之后，我觉得我比较可以跟他们说，对，所以我就让他们知道说我透过写信的方式，有一次我暑假的时候回家，然后大半夜我就写了这个7-8张的信纸，然后写完之后呢，我就把信然后放在信封当中，然后就塞到他们的门缝下面这样子，对，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隔天他们就是有说他们看到信了，然后就跟我想要跟我聊一聊，然后就表示说他们看到信他们也很惊讶，说然后就问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是同志这样子，对，那也包括我们家庭的沟通模式，其实从小到大也都是比较是会有好的沟通，不会有太情绪化，
所以比较不会去担心说你今天抛出的议题会不会在那个当下就被打枪，或者说被很严厉的对待这样。
对对，当然在决定出柜之前，当然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剧场，
很多想象，很多想象。
其实也听过，那个时候也听过一些朋友就是他们跟家人出柜，后来就被家庭赶出来。
对，
然后或者就是被命令说，就是比如说你就必须你不能够跟那个人交往，然后就很多的限制。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但是我始终觉得说他们让我感觉到一个很，他们就是很爱我的，所以我觉得。纵使他们可能是反对的，那但是他们应该也不会苦读我，他们不会把我监禁起来，就是因为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还是会有让他们难过生气，但是其实他们都不会用那种很严厉或者是甚至是很处罚式的方式，都用还蛮合理，而且会跟我讨论的方式来面对我自己可能做错事情的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有这些成长的过程，让我觉得说在出柜当中，不会有太糟的状况。那可以坦诚，可以让他们知道我到底在经历什么，我觉得是反而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刚刚牧师提到几个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其实撇开信仰背景这件事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家庭之间互动会呈现的样子。因为我自己也遇过朋友，他不敢出柜。到他后来出柜的遭遇真的是很可怕，因为他们家就是非常严格，不是基督徒哦，就是理论上应该我们想象中好像应该会好一点之类的，但他爸妈是真的拿着刀要砍他那一种，我的国中同学，但是真的很感谢那时候的辅导老师，我们 国中的时候的辅导老师是有很认真在教性教育的，然后是有把同志的感情观这件事情是有放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所以我那个同学就是因为透过这堂课，他发现自己不是错的，然后他也开始认同自己，他在学校超级做自己这样，所以他才有那个勇敢能够去面对他的家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刚刚茂茂提到的，他是即便在你的信仰的认同当中，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到自己，可以知道自己的一个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持，是因为你知道你的家人是爱你的这件事情，而让你有这个勇气去跟他们分享，而且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我不是只是好像丢一个震撼弹给家人，然后就是让我自己过我自己心里面那个坎就好了，你是因为真的觉得在跟家人的互动当中，因为有所隐藏而让你没办法跟家里有这样跟以前一样亲密的关系，所以你会去选择跟家里出柜，所以我觉得动机也很重要。因为我很经常收到朋友问我说，欢要怎么出柜，要干嘛要干嘛，然后他们都有一些想象中认为成功出柜的样子，但我就会觉得你要去回去思考你为什么会想要出柜这件事，包含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朋友们，有时候我以前前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我非常鼓励大家出柜，但我现在就会持保留，因为我觉得出柜有出柜的好，但不出柜有不出柜的好，真的要看你所处的环境适合什么样的状态。
对，但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啦。
对对对对对，但是无论你有没有在你自己的教会或家庭出柜，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朋友是能够让你敞开心分享的，很重要。
而且其实我当下我就跟我爸妈知道，跟他让他们知道说，为什么我想让他们知道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也是用一种说，其实我也有很多的疑问想要问他们，比如说问我爸，然后圣经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也不是一个反正就是很决断，就是说
丢给他们，
我就是同志，就是接受我接受或者是不接受，然后
你们不接受就是不够开放，
就是很像对，就是没有用那么绝对的方式，对，然后就是彼此让彼此知道说为什么我要出柜，那但是。然后我出柜，其实我今天想要跟让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其实也想要更多的了解，请他们协助我、帮助我去面对我可能还是会有的疑问，这样子。我觉得要这种，就是也是有留一些空间给对方，然后也让肯定他们说，就是他们对我从小的爱，让我也感受到上帝是爱我的。
因为很多家长听到自己的孩子是同志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反应除了生气以外，会责怪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小时候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爱，以至于小孩走歪了啊，或者说怎么了？
对，我妈其实她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感受就是说，她其实很自责，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小时候她没有把我照顾好，或者是说是不是她的疏忽，然后让我可能被别人侵害了或者什么？对，她真的觉得说，是不是我成长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受性侵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伤害我，对，所以其实我听到也是蛮多朋友的例子，就是妈妈有比较容易会有自责的感觉，对，然后但是我爸爸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说，但我就问他说，那到底圣经怎么看嘛？那他其实就举了这个罗马书的例子，他就是说，他其实觉得这段经文不见得一定是在讲我们今天认知到的同性恋，对，那我就觉得说，我爸就是。
很先进的三十年前可以给你这样的回应，
对，
很强哎。
因为他本身就是做圣经研究的，然后新约又是他的算是专攻的领域，所以就是说，他自己有这个神学研究的一些基础，然后一些概念，所以他不会那么直接，就是说按照字面上面来看待这些经文。对，那后来他也有跟我分享，就是他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事情，他的习惯也不是马上第一时间就下论断。他如果对于一个主题他真的不了解，他其实就会用一个比较是谦卑的心去想说，我去承认说我真的不了解，所以我也不要那么快下定论。那我可以理解的是什么？那有没有可能其他的解释的可能性？他对于这个信仰跟圣经的这些观念，其实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开放的心在做研究。对，所以其实爸爸的回应其实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说，其实有可能对圣经的理解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以前在别的教会嘛，然后来到真光，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在认识圣经上面的转变是，因为我以前觉得圣经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它就是这样子解释，就跟我们小时候在上国文课，文言文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但是却忘记，其实文言文它之所以美，就是因为它长得像文言文。重点不是去理解每一个字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更多的其实是他当时候想要呈现的一个情境是什么。那时候三十年前的爸爸， 也是已经是算是在就是有牧会哦，然后也在神学院教过书，然后做圣经的研究，他都不会很直接的去评断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个立场在圣经上面当中应该怎么去解释，因为其实很多神学的讨论到现在都还是没有一个集体共识的，对，所以我觉得呈现一个开放的心去理解不一样的东西很重要。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观念影响我非常深，所以我现在在团契里面跟大家分享各样经文的时候，我们也都是用这样子的心情在分享。譬如说我们前阵子在讨论那个复活节，然后耶稣不是显现在门徒面前吗？然后我们团契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会非常天马行空哦，我就觉得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在一般传统教会发生。他们就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那是一种幻觉，集体潜意识之类的，就是用各种方式去呈现。然后如果真的出现，不是会吓到吗？这真的会吓到，如果你看到不是看到鬼。所以大家就是用一个很开放的情境式的去讨论他们在对这段经文的感受，而不是马上就好像说哦，牧师就是怎么教就应该怎么解释，对吧？更多的是怎么去体会这段经文背后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这件事情会影响就是你在教会里面生活，或是说父母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吗？
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是在台中，他们在台中牧会，然后我已经到台北读书了，所以其实我回周末或者是寒暑假回去，我就其实跟台中因为没有太多参与台中的教会的生活这样子。对，那当然我们在陆陆续续开始谈论这个主题的时候，当然他们也会应该就是说我第一个就会想到就是说我也不想要影响到他们的教会生活，对，因为我之前在跟他们出柜之前，我其实想过了他们可能会面临到一些状况，比如说他们身为爸妈可能会有一些反应，那另外他们身为教会的牧师跟这个师母，那当然一定也会遇到一些挑战，对，所以我也一开始我也就很跟他们讲说，虽然我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也不想给你们造成太大的压力，对，那当然我也没有希望说教会一定要就是你们一定要在教会就是公开说哦，我支持我的儿子他是同志这样子，对，就是说就是我也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在公领域当中做什么，我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参与在这个台湾的同志教会的服事，我也会让他们知道说我也不会大辣辣的就是马上就是出柜，让这个就是让这个社会大众都
震撼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也为他们着想，然后但是我想让他们知道的原因其实就是真的是想要知道让他们知道说到底我在经历什么，对，那一直到后来就是我出国，然后读完神学院毕业成为传道人，然后成为牧师，然后真正要开始跟在整个社会大众出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确我们就才有更深的讨论，因为它也就比较不是家庭的领域了，反而就已经是一个公领域了，在一开始当然没有接受到教会的一些太大的压力，对，但是随着我越来我的身份越来越公开，那其实他们也必须去做好心理准备，那比如说我出柜之后他们的确知道一些会有的电话啦、询问，然后有些人就是不好意思讲啦，但是就会偷偷说啊，我好像知道茂真这个他好像是同志这样子，或者让他出来开拓一间欢迎所有人的教会，他们其实也花了一些时间在预备，然后一方面他们其实也蛮勇敢的，就是他们就会说哦，他就是我的孩子啊，那我就是爱他，而且他现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为神的国度做啊，而且他的教会是欢迎所有人，牧养很多不同的人，他们用一个算是很支持而且以我为荣的态度去跟别人分享，那基本上他们这样子分享，我想对方就比较也不会也没什么立场去
争论，
或者是就除非有一些少数的人可能想跟他们辩论，对，但是就是基于人跟人之间已经有的关系，我想台湾人基本上都还是会有点顾情面，就是说
还是要有点人情吧，
对，就是听到你这样讲，那我想我也没有必要再特别争论什么事情，对，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心理的压力然后跟担忧其实是有的，那也需要经过时间去做一些消化，然后两个人之间做一些讨论，对，那所以我真的很佩服我爸妈，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等于是同步在跟他们一起想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也不会就是 就像刚才讲的，就是你们一定要接受我，或者是说，就是你们一定要支持我，就是我觉得让他们知道说我也在乎他们的处境，然后，我也想要让他们知道说，那我怎么配合他们的步调会比较好，这样子，对。所以到后来，因为同婚的这个议题，那我后来决定在一次的机会当中，就是公开的出柜。那之前我就打电话给他们。然后就是说
要先做好准备，
对，就是说，我觉得我想要
安全带系好，
我觉得我想要出柜了耶，然后我想要在这个媒体前出柜了这样子。然后我爸妈就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已经预备好了，那你就做你觉得该做的事情。然后就说啊，你不用担心我们这样子。
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像刚刚大家听到猫的牧师的历程，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啊，我就是要做一个超级无敌公开的一个同志这样。从一开始，从找到自己的认同，然后找到跟爸妈之间打破这个僵局，然后重新恢复关系，到因为要进到公领域里面为议题去发声，所以去选择公开自己是同志的身份。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要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而且不是只有自己，其实也包含着你所关心的跟你身边周遭有关系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一个另外一个公开出柜的同性基督徒，我来说，我们立场是反过来的。就像刚刚提到，我爸妈，我们家就是我目前只有我是基督徒，然后我是先成为一个所谓的同志influence， 就开始在网络上面做一些同志运动的议题，然后开始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我才回到教会，然后回来到信仰当中去找到我自己的身份的认同跟。一直以来我很想做的就是传福音给同志族群这件事情，我觉得刚好是完全颠倒过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个历程是有点类似的，因为像有人见人就会问到说，其实，在教会界里面要承认自己是同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有他的压力在的。可是要在同志圈里面去表达自己是基督徒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他的困难点在的。但我觉得立场跟目的不太一样，因为像我在同志圈里面会。去积极表达，或者说去主动的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从之前17年开始在讨论同婚的时候，我一直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这么可怕。对。然后我所相信的神并没有排斥多元性别族群。然后开始因为我的身份的关系，在网络上做的一些影片，其实会引来非常多基督徒的反弹，因为。就知道我是基督徒啊，那我又是同志，那对他们而言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冲突的。但在那段过程当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些人对于不了解的议题的恐慌。所以我觉得我蛮感谢神，那段时间虽然我不在教会，就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在服事，可是我觉得在透过我在网络上面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有去达到一个就是沟通的这个过程。然后回来讲到我的爸妈，我就没有像就是茂贞牧师这么贴心，就是我一直都有点我行我素，然后我爸妈其实也没有怎么管我这样。可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我其实真的有感受到我爸妈的支持，因为曾经有一次媒体就访问我爸，就是为什么愿意站出来，我说为什么愿意跟女儿站在一起在媒体前面。我爸比较草根啦，我爸讲话就是比较粗鲁一点，他说很多的同志的家长没办法接受自己小孩是同志，是因为他们觉得很丢脸。那我爸就说，我就不会更小，我就要跟我的女儿站在一起这样。对，当下听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这话讲得有点好笑，可是其实就很感动啊。就是你会知道说，其实每个父母就对小孩的爱是很真实的。虽然说我爸平常就讲话也难听，但是其实这是个行动的表态，这其实很不容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爸妈的期待，可能觉得他一定要做到怎么样才是我觉得自己被接纳。很多时候他们也在经历理解什么是同性恋，然后理解。自己的小孩是同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小孩之后会跟另外一个也是同性别的人在一起，那他们到底要怎么称呼，那如果之后真的要进入婚姻或是生小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对他们而言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的。
其实我觉得爸妈最在意孩子的部分其实就是孩子过得好不好，孩子会不会被人欺负，
没错，
孩子以后长大之后会不会有人可以一起生活，有人可以照顾，或者是有感受到有被爱的这种关系。对，所以其实可能有时候一开始你出柜或者是面对爸妈在面对同志议题，可能的确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表达，但是其实这些情绪背后其实都还是关心，还是爱，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一些疑问，他们自己的可能还没有办法去真的能够理解到底 我的孩子都在发生什么事情。嗯嗯，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身为孩子很重要，就是让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不是他们的错，而且那我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嗯，而且我现在也我过得也还不错，然后不用担心，然后让他们更多的知道说，原来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生活有哪些支持的人。嗯，对，那我觉得更棒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同志的身份除了就是只是私领域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参与在比如说社会的平等这件事情。嗯，我相信这应该是你爸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的一个部分。
他之前曾经说，虽然说阿慧的影片没有很高流量，可是他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说前面那句就先不用了啦。
就是说，对，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我觉得爸妈都还是会希望孩子能够，就是能够所谓出人头地，就是说不是只是说你自己过得好就好了。我觉得能够对社会有一些贡献，我觉得其实是特别是对台湾人的或华人的爸妈，其实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很像还蛮了不起哦，他真的是不只是想到自己，他也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了一些贡献。嗯，对。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我们也能够都参与在一些公共的领域当中做一点事情，其实我觉得反而会增加爸妈的这种认同感跟这种骄傲感。嗯，会觉得说，哇，我真的以我的孩子为荣。嗯，对，他真的，其实真的是他这样，我把他们养育的长大，他们真的可以对社会有一些贡献。嗯，
因为其实像刚刚牧师有提到，他在30年前就开始参与了在校园里面的一些同志运动，然后之后也参与了在当时候台湾第一个同志的团契，然后之后成为了台湾第一间同志的教会。这个历程呢，我会在我们的团契呢邀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那因为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有来自各个不同城市的朋友，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希望可以除了在线上，我们也慢慢的因为疫情解封了，我们可以回到实体当中，在各个城市里面去建立大家自己实体的连结。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同志或是你是不是基督徒啦，我觉得其实找到伙伴，找到理念一样的朋友是很重要的。嗯，期待大家可以在6月6号的礼拜二晚上，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一起来听茂正牧师的分享。所以最后想要请茂正牧师，我可以跟就是牧家的小孩，或者说我其实刚刚比较感动的是，可能也可以跟一些你知道你的小孩是同志，但是你的小孩一直没有跟你讲，然后你心里面那种痒痒的那种父母，可以讲一些鼓励的话。
其实我觉得身为牧师的孩子，当然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祝福。当然，也有可能会有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压力。对，虽然刚才我分享了我爸妈，就是其实很给我们空间，然后很尊重我们，让我们很自由的去成长。对，但是其实教会的氛围仍然就是，当然也不是只是牧师可以掌控的，就是说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确我也会去比较在意别人的眼光，或者是说以前这个升学主义比较被强调的时候，我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说比如说我一定要考上好的高中以前我们要考高中，就是我要考上比较好的高中，要考上好的大学，就是要有好的表现。嗯，对，我觉得整个教会的这种就是人的眼光，当然还是会有。对，那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牧师的孩子，或者是你是已经可能家庭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基督信仰的家庭，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你还是要把这个信仰变成是你自己的，就是说我常会觉得说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嗯，纵使我们可能阿公阿嬷阿祖可能都是基督徒，但是其实这个信仰其实还是必须你自己去决定说我要不要这个信仰。所以以前其实我爸妈决定他们不帮我做小儿洗礼，
很酷欸，
他们就是说，就是反正我们在家，我们就是会用基督信仰教孩子，所以这个茂正自己长大之后，自己决定要不要受洗。对，所以我也没有受小儿洗礼，但是我就直接就是这个接受这个成人洗礼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确就是那个时候我也还没发现自己是同志，但是我就是开始去思考说，那我为什么要相信耶稣？那基督信仰对我来说的意义跟对我的帮助，或者是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让自己的信仰成为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去让爸妈的信仰变成我的信仰，
复制贴上。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其实你就会去自己去跟神找到那个亲密的关系，而且去决定说你到底为什么想要相信这个信仰。嗯，对，那当然，我觉得如果长期在教会成长的孩子要离开一间教会，或者是要跟教会出柜，的确是不容易的，因为的确会有很多的担忧，会害怕。嗯，这个朋友是不是就会这样子拒绝你？对，那就是就连我现在跟我小时候长大的朋友，我也会有一种 觉得说我很像不能够太分享太多，然后就会有一些隔阂在，我觉得那个影响都一直还在。对，但是我相信当你自己找到了一群你可以在信仰当中然后一起一起互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朋友，那这样的你自己的力量先被建立起来，其实你自己散发出来的这个信仰的力量，其实就会感染到那些纵使可能不认同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如果你是同志然后你又是基督徒，其实我觉得你要对神对你的爱其实要有百分之百的确信。对，就是说上帝一定是爱你的，然后呢你一定可以跟上帝这个去讨论有关于性别这件事情，然后而且你要有勇气去跨出你自己的舒适圈或者习惯的领域。对，就是你要去找一些新的资料，找一些新的人际关系，然后你自然而然就可以为自己生命的整个过程，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找到了一个整合，然后呢你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就会知道其实你没有变一个人，其实你仍然是同一个人，但是只是你在信仰跟你在生活当中你经历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你仍然继续的跟神有连结，而且为神国做很好的事情。至于如果你本身是同志的爸妈，然后可能你的孩子没有勇气跟你说，或者你还没有勇气问他们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要把握人生的时间，我觉得爱是最重要的。对，其实爱里没有惧怕。对，我们在信仰当中常常说爱里没有惧怕，上帝都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孩子面前，或者是到我们的爸妈面前，纵使可能一开始的反应没有到跟自己想象的那么的平顺，但是它不代表说在当中就是没有爱或者是没有神的祝福。对，那刚才我们一开始分享了很多的出柜的过程，当然我觉得需要做一些预备，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希望你跟孩子的关系可以是很亲近的，你可以不用再挂心他们到底在干嘛，或者是担心他们，我觉得我们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不管是孩子对爸妈或者是爸妈对孩子，我相信放在祷告当中，然后自己去找到一些你可以得到的资源，然后做一些心理预备，然后永远用爱出发，就爱一定可以让我们惊艳到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绝神对我们的爱还有彼此的爱。
非常感谢今天茂真牧师跟我们分享，非常丰富，其实听完都很想继续访下去，好多东西想要讲。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关于你在教会里面升柜，或者说你要在你的家人当中，你爸妈可能是基督徒，你想要出柜，或者说你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父母，然后面对你的孩子他可能是同志，不知道怎么开始这个话题，或者是说你在各个你现在所在的城市，你很想要找到跟你一样能够一起讨论这些话题的朋友，都很欢迎大家可以订阅这个频道，然后可以参与在我们礼拜日晚上的团契当中。我们是个非常非常注重隐私的团契，所以我们经常就是在线上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你在意的话，我们是可以不用开视讯镜头的，然后你也可以用匿名的方式，甚至你也可以参与，然后就是旁听。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好，因为就像刚刚牧师所分享到的，当你想要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其实你是会找到出路的，你会有你自己的步骤，你会去找到一个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会找到可以跟你一起跟随神的一些伙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回馈或者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处跟我们分享，然后记得可以参与在我们的团契当中，以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当中看到许许多多我们团契的资料。我们就要下回见咯，拜拜。